李牧，字显庆，自称是陇西成纪人，汉朝骑都尉李陵的后代。李陵兵拜献没于匈奴，子孙世代居住在北狄地区，后来跟随北魏南迁，又回到千水、陇山一带。祖父李冰以都督身份镇守高平，于是定居在那里。父亲李文宝早年去世，等到李牧显贵时被追赠为司空。李牧封神俊朗，倜傥而有奇节。周太祖手举一旗，李牧便投身归附，出任统军。永熙末年，奉命迎接魏武帝，被授予都督，封为永平县子，食邑300户。又统领乡兵，多次凭借军功进爵为伯。跟随太祖在邙山攻打北齐军队，太祖临阵坠马，李牧突围前进，用马鞭抽打太祖并责骂他，将自己的随从战马交给太祖，一起突围而出。敌军见他如此轻慢，认为太祖不是显贵人物，便放松了追击，因此得以脱险。事后与太祖相对流泪，太祖环视左右说，成就我事业的大概就是这个人吧。当即命他安抚关中，所到之处皆被平定，升任五位将军，仪同三司，进封安武郡公，增加食邑1700户，赐给铁券，数其10次死罪。不久加授开府仪同三司，兼任侍中。当初邙山战败时，李牧将葱马交给太祖，太祖于是将马厩中所有葱马都赐给他，封李牧的姊妹都为郡县君，宗族及舅父家各按等级班次，调任太仆。跟随于景攻破江陵，增加食邑1000户，晋为大将军。攻打取缅蛮族，击败他们，被授任元州刺史，拜其嫡子李敦为仪同三司。李牧因两位兄长李贤、李远都是左命功臣，而子弟们遍布清显官职，深感权势过盛，推辞不接受任命。太祖不准许，不久升任雍州刺史，兼任小冢宰。北周元年，增加食邑3000户，加上之前共3700户，又另封一个儿子为升迁伯。李牧推让给兄长之子李孝轨，得到许可。宇文护执政时，李牧的兄长李远及其子李直被杀，李牧应当连坐。在此之前，李牧知道李直不是保家之主，常劝李远除掉他，李远没有采纳。等到李远临行时，哭着对李牧说，显庆，我不听你的话，以至于此，还有什么办法？李牧因此豁免，被削职为民，其子弟也被免官。李直的弟弟西周刺史李基应当连坐处死，李牧请求用自己的两个儿子代替李基受死，宇文护认为他义气，将两人都释放了。不久，拜李牧为开府仪同三司、执州刺史，恢复安武郡公爵位。武成年间，子弟中被免官爵的全部恢复。不久任少保、晋卫大将军。过了一年多，拜小司徒、晋卫柱国，转任大司空。奉诏修筑通洛城。天和年间，晋爵升国公，持节安抚东晋，修筑武申、旦福、慈建、崇德、安民、交城、陆鲁等各镇。建德初年，拜太保。过了一年多，出任元州总管。几年后，晋卫上柱国转任滨州总管。大相初年，增加食邑到9000户，拜大佐府，总管职务不变。高祖、杨坚担任丞相时，尉迟迥作乱，派使者招揽李牧。李牧将使者所拿，并呈上书信。李牧的儿子李世荣认为李牧所处的是天下精兵之地，暗中劝李牧反叛。李牧坚决拒绝，于是将13环金带进奉给高祖，这是天子的服饰。李牧不久认为天命已定，秘密上表劝进。高祖接受禅让后，下诏说，公既是旧德，又是父党，恭敬地接受来意，于意没有违背，便在本月13日恭敬地承受天命。不久李牧来朝，高祖将接礼遇他，拜为太师，暂拜时不必称名，时封城安县3000户。于是李牧的子孙即使还在襁褓中，也都拜为仪同，他家中直相户的有100多人。李牧的贵盛当时无人能比。李牧上表请求退休，下诏说，朕出临天下，正要依靠良谋，养老求言，实怀虚想。70岁退休本为常人而言。至于吕尚以100岁高龄辅佐周朝，张苍以皓首之岁担任汉相，高才命士，不拘泥于常理。迟迟期待此心， 留意为规训。公年事已高，精力难以烦劳，县令有关部门恭敬地免除朝籍。如有大事，需共同谋划，另派侍臣到宅地询问。当时太史上奏说，应当有迁都之事。皇上因刚受天命，对此很为难。李牧上表说，帝王所居之处，随时待心肺，天道人事，道理存于其中。从三皇开始到两汉，有在一代中多次迁徙的，没有不经过革命而迁都的。曹魏、司马氏同处洛水之北，北魏、北周共居长安之内，这四代都听说过。曹魏则三家鼎立，司马氏则天下不久分裂，北魏及北周刚刚得到平定，事情来不及，不是效法古制。以往北周运数将近，祸患生于中原，朝廷的士大夫屡见奸邪，臣子心存包藏，很少有人可做住食。四海万国都是豺狼横行，不判不清的，百城中难得一个。陛下应期诞生，秉承福命，最初隐藏君主之德，屈从将相之重，在内剪除群凶，一朝大定，在外诛灭巨猾，不日肃清，将大乱之民变成太平之俗，百灵福命，诏树讴歌，天地鬼神乐于推举，日月积累，才委屈了积山饮水之志，顺从朝廷内外的请求。自从受命于神宗，弘道社教，陶冶与阴阳合德，富裕与天地齐止，万物开辟之初，八表光华之诞，视听得以革新，风俗随之改变。至于帝王天居，还为商议创建，这不是所谓的发明大业，光赞维新。自汉代以来，这里已成为丧乱之地，从近代开始，累代作为都城，从未用龟甲占卜，观星定鼎，如何能符合圣主的规划，显示大隋的德政。私以为神州广大，福地众多，将为皇家兴建宗庙寝殿，上天的旨意应当另有安排，恳请远顺天意人心，通过卜筮决定，及时改易都邑，光宅天下，依靠归附之名，成就无穷之业，使神功对应北极，伟和之气充塞天地，治理康乐，物产丰盛，永世兴隆。臣日薄西山，位高权重，治理国家，论说道理，自己觉得欠缺，但赤诚之心所怀，不容沉默不言。皇上素来嫌台城制度狭窄，而且宫内多鬼妖，苏威增劝迁都，皇上没有采纳。遇到太史上奏的情况，心中便疑惑。至此看了李牧的表彰，皇上说，天道聪明，已有征兆，太师是百姓的希望，又提出辞请，那么可以了。于是听从了他。过了一年多，下诏说，礼制是规范凡人的，不拘束上制，法律完备是为小人，不防君子。太师上柱国，申国公气宇宏深，风范高远，社稷左命之臣，你居首位，地位及于将帅，才华为人之俊杰，万顷不测，百炼迷津，没有伯鱼那样的过失，岂有颜回那样的二心，所以自居于宽广之境，不关涉法律网。然而王者失教，只表彰善人，除去法律以弘扬大道，表示尊崇年高有德。从今以后，虽有罪过，只要不是谋逆，即使有一百条死罪，最终也不追究。开皇六年在家中去世，享年77岁。遗言说，我蒙受国恩，年关已到极点，必足归权，没有什么遗憾，只是未能陪从车驾到泰山，参与封禅梁父的仪式，眷恋光景，就在于此吧。诏令派遣黄门侍郎监护丧事，赐给马4匹，粟麦2000斛，布绢1000匹。赠使持节，既定赵相银毛卫魏洛怀十州诸军事、冀州刺史，谥号为明，赐给石果、前后部余宝鼓吹、温良车，百官送葬到城外。诏令太常卿牛弘携带哀册，以太牢祭祀。孙子李云继承爵位。李云的父亲李敦，字士宪，是李牧的长子，在北周任职，官至安乐郡公、凤州刺史，先于李牧去世。李云幼年因李牧的功劳，拜为仪同。开皇八年，以嫡孙身份袭爵。仁寿初年，叔父李浑怨恨他吝啬，暗中派侄子李善衡杀害了他。追捕盗贼没有抓获，高祖大怒，将他的亲族全部拘禁。当初 李云与堂弟李趣谈有嫌隙，当时李魂有权势，便诬陷李趣谈杀人，李趣谈竟被处斩，而李善恒得以免罪。仁寿四年，商议确定继承人。辟公苏威上奏说李云不义，骨肉相残，请求断绝其封爵，皇上不准许。李敦的弟弟李仪官至仪同，早卒，赠魏州刺史。李仪的弟弟李雅年轻时就有食量，北周保定年间多次因军功封西安县南，拜大都督。天和年间跟随元定征讨江西，当时各路军队失利，于是被俘到陈朝，后来得以回国，拜开府仪同三司，统领左右军。同年跟随太子西征吐谷浑，李雅率领步骑2000在桃河都运军粮，被贼军跟踪，相持数日。李雅担忧，便与贼甲一讲和，贼军防备逐渐松懈，李雅派出骑兵攻击，击败了他们，赐给奴婢100口，封一个儿子为侯，后来拜齐州刺史，不久征召还京，几年后授瀛州刺史。高祖担任丞相时，镇守灵州以防备胡人，回京后授大将军，升任荆州总管，增加10,800户。开皇初年晋爵为公，李雅的弟弟李恒官至延州刺史，封阳曲侯。李恒的弟弟李荣官至河州刺史，长城县公。李荣的弟弟李直官至车骑将军，归正县侯。李直的弟弟李雄官至柱国、密国公、骠骑将军。李雄的弟弟李魂最为知名。李魂字金才，是李牧的第十个儿子，容貌归伟，胡须很美。出仕北周为左侍尚侍。尉迟迥在邺城反叛时，李牧在滨州，高祖担心他被尉迟迥引诱，派李魂乘一马前去传达心意。李牧立即让李魂入京，向高祖进奉熨斗，说愿执威柄以运安天下。高祖非常高兴，又派李魂到韦孝宽那里传达李牧的意思。恰逢平定邺城，因公受上仪同三司，封安武郡公。开皇初年晋授相城府骠骑将军。晋王杨广出镇藩国时，李魂以骠骑将军身份统领亲信，跟随前往扬州。仁寿元年，跟随左仆射杨素为行军总管，从夏州北行300里，在纳远川击败突厥阿兀四金，斩首500级。晋卫大将军，拜左武卫将军，兼任太子宗卫帅。当初李牧的孙子李云去世，高祖商议立嗣，李魂谋划想要继承，对他的七兄太子左卫律宇文述说，如果能够袭封，我会将封国赋税的一半每年奉送给你。宇文述贪图利益，便入宫对皇太子说，立嗣应该立长，否则立贤。如今身明公爵位断绝，便看其子孙都是无赖之人，不足以承当荣宠，只有今才有功于国，除非此人，无人可以袭封。太子答应了他，最终上奏高祖，封李魂为申国公，以继承李牧的香火。大业初年转任右校尉将军。大业六年有诏令追改李牧的封爵为陈国公，李魂仍袭封，多次加官光禄大夫。大业九年升任右校尉大将军。魂继承了父亲的基业后，日益奢侈豪华，后房穿着绫罗绸缎的姬妾上100人。两年之后，他不再把俸禄财物送给宇文述。宇文述非常愤怒，趁着醉酒对他的朋友于向贤说，我竟然被金财李魂的字出卖了，死了也不会忘记。李魂也听说了这些话，从此两人产生嫌隙。后来皇帝征讨辽东，有个方士叫安切陀，自称通晓图谶，对皇帝说应当有姓李的人成为天子，劝皇帝杀尽天下所有姓李的人。宇文述知道这事后，便向皇帝诬告李魂说，切陀的话确实有应验，我与金才向来亲近，最近发现他的情趣志向非常异常，他经常整天和李敏、善恒等人一起，日夜频退他人密谈，有时整夜不睡。李魂是大臣，家族世代显赫，自己掌握禁军，不应该这样，希望陛下明察。皇帝说，你说的对，可以查证他的事情。宇文述于是派武奔郎将裴仁基上表告发李魂谋反，当天就调拨1000多名禁卫军交给宇文述，突袭李魂等人的家宅，派左丞袁文都、御史大夫裴运共同审理此案。审问了几天没有得到谋反的证据， 便如实上奏皇帝。皇帝不接受，又派宇文述彻底追查。宇文述进入狱中，叫出李敏的妻子宇文氏对他说，夫人是皇帝的外甥女，还怕找不到好丈夫吗？李敏，金才的名字正应了妖谶，国家要杀他们，无法挽救。夫人应当为自己求条生路，如果肯说出实情，自己就不会被牵连。李敏的妻子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只听从尊长的教导。宇文述说，你可以说李家谋反，金才曾经告诉李敏，你应验了图谶，应当做天子。现在皇帝好战，劳扰百姓，这也是上天要灭亡隋朝的时候，正应当和你一起夺取天下。如果再度潦水，我和你一定会做大将，美军有20000多兵，本来就有50000人了，又征发各房子侄，内外姻亲都招募从征，我家子弟一定会做主帅，分别统领兵马，分散在各军，等待时机，首尾呼应。我和你前面出发，袭击攻取御营，子弟们响应，各自杀死军将，一天之内天下就可以平定了。宇文述亲口传授，让李敏的妻子写表封好，说是密奏。宇文述拿着禁奏给皇帝说，已经得到金才谋反的罪状，还有李敏妻子的密表。皇帝看了流泪说，我的宗庙社稷几乎倾覆，全靠亲家公才得以保全。于是杀了李浑、李敏等宗族32人，其余的人无论老少都流放到岭南。李浑的堂兄李威，开皇初年因平定蛮族功劳，官至上柱国、离国公。李寻字孝寻，父亲李贤是北周的大将军。李寻身陈有大略，颇通诗书典籍，在北周任纳言上士，不久转任内史上士兼管吏部，以干练著称。建德三年，周武帝驾临云阳宫，任命他为司卫上士，委以留守府署的重任。北周魏王宇文直作乱，焚烧肃章门，李寻在宫内加火，所以贼人不能进入。武帝听说后赞许他，拜为仪同三司，升任长安令，多次升迁至因果中大夫，屡次因军功加位大将军，赐爵平高郡公。隋高祖人丞相时，欲窘作乱，派为校宽征讨，任命李寻为元帅长史，把他当作心腹。军队到永桥时，诸将意见不一，李寻秘密报告高祖，请求派重臣监督。高祖于是派高炯监军，李寻与高炯同心协力，只有他一人如此。平定魏炯后，晋魏上柱国改封陇西郡公，赐帛千匹，外加奴婢马匹。开皇元年，引渡阳水灌溉3指原，李寻监督这项工程，百姓受益。不久代理襄州总管事，一年多后任显州总管。几年后因病被征召回京师，皇帝不断派宦官慰问，在家中去世，时年49岁，皇上哀悼惋惜了很久。有儿子李元芳继承爵位。李崇字永隆，勇敢果断，有谋略，胆量和力气过人。北周元年，因父亲李贤的功勋，封为乃乐县侯。当时年龄还小，受封爵位那天，亲族都来祝贺，只有李崇流泪。李贤觉得奇怪，问他原因，他回答说，对国家没有功劳，却幼年封侯，应当报答主上的恩德，不能忠敬孝道，所以悲伤。李贤从此认为他很奇特，出任州主簿不是他所喜欢的，推辞不就，请求做将兵都督。跟随宇文护征讨北齐，因功劳最大，被提拔为仪同三司，不久任小司经大夫，管理军器监。建德初年，升任少世伯大夫，转任少承玉大夫，代理太子公正。周武帝平定北齐时，征召他参与谋议，因年幼加授开府，封襄阳县公，食邑1000户。不久改封广宗县公，转任太府中大夫，历任工部中大夫，升任右司御。隋高祖人丞相时，升任左司武上大夫，加授上开府仪同大将军。不久任怀州刺史，晋爵郡公，加食邑至2000户。玉炯造反，派人招降他。李崇启初想响应，后来得知叔父李牧率兵州归附了高祖，感慨叹息说，全家有数10人富贵，遇到国家有难，竟然不能扶助轻微，延续断绝，还有什么面目活在天地间呢？韦孝宽也怀疑他，与他同睡同起。他的哥哥李寻当时是元帅长史，常常劝诫他，李崇有此也归心了。 等到打败魏敦，拜为大将军。平定魏囧后，授徐州总管，不久进位上柱国。开皇三年，任幽州总管。突厥侵犯边塞，李崇利即击破他们。西、袭、契丹等部族畏惧他的威略，争相归附。后来突厥大举入侵掠夺，李崇率步骑兵3000人抵御，转战10多天，士兵死伤很多，于是退守沙城。突厥包围了城池，城墙本来荒废，无法防守，昼夜苦战，又没有食物，每次夜间出城劫掠敌营，得到一些牲畜补充军粮。突厥害怕他，严加防备，每夜结阵以待。李崇的军队苦于饥饿，出城就遇到敌人，几乎全军覆没。天亮时逃回城里的还有100余人，但大多重伤，不能再战。突厥想招降他，派使者对李崇说，如果来投降，封你为特勤。李崇知道难免一死，对他的士兵说，我丧失败绩，罪当处死，今日效命以报国家。等看我死了，你们可以暂且投降敌人，然后找机会散走，努力回乡。如果见到皇上，请转达我的心意。于是挺刀冲向敌人，又杀了2人。敌人乱箭射他，阵亡在战场上，时年48岁。追赠玉溪身勇快，博六州诸军事，豫州刺史，谥号壮。儿子李敏继承爵位。李敏字树生，隋高祖因为他父亲为国事而死，把他养在宫中很久。长大后继承爵位广宗公，出任左牵牛。容貌俊美，擅长骑射，歌舞管弦，无不通晓。开皇初年，周宣帝皇后封为乐平公主，有个女儿叫娥英，公主精心挑选婚配，下令贵公子弟聚集在洪圣宫的，每天有上100人。公主亲自在帷帐中让他们各自介绍并测试技艺，选不中的就立即引出去。轮到李敏时，公主中意，最终成了亲事。李敏借用一品官员的仪仗，礼仪如同娶皇帝的女儿。后来将要试验，公主对李敏说，我把天下给了皇帝，只有一个女婿，应当为你求柱国之职，如果授予其他官职，你千万不要谢恩。等到觐见皇帝，皇帝亲自弹琵琶让李敏歌舞。之后皇帝很高兴，对公主说，李敏是什么官职？公主回答，只是一个平民罢了。皇帝于是对李敏说，现在授你仪同三司。李敏不回答。皇帝说，不满意吗？现在授你开府。李敏又不谢恩。皇帝说，公主对我有大功，我怎么能对她的女婿另惜官职呢？现在授你柱国。李敏这才下拜舞蹈谢恩。于是当场下诏授柱国，以本官素位。后来避讳，改封京城县公，食邑1000户，历任仆、兵、金、华、夫州刺史，大多不赴任，长留京师，往来宫内，侍从游宴，赏赐超过功臣。后来皇帝道人受功，任命他为齐州刺史。大业初年，转任卫尉卿。乐平公主将去世时，遗言对炀帝说，我没有儿子，只有一个女儿，我不怕死，只是非常怜爱她。现在我的汤沐邑请求转给李敏。炀帝答应了。李敏最终食邑5000户，代理屯卫将军。杨玄感造反后，大兴城守备，是李敏的计策。转任将作监，随征高丽，领兴城道军将，加光禄大夫。大业10年，炀帝再次征辽东，派李敏在黎阳督运。当时有人说李敏小名红儿，炀帝怀疑红字印了图谶，曾当面告诉他希望他自杀。李敏因此非常恐惧，多次与金才、善恒等人凭退他人私下交谈。宇文述知道后上奏，最终与李浑一同被杀，时年39岁。他的妻子宇文氏几个月后也被刺毒酒而死。梁瑞，字士德，安定乌市人，父亲梁玉是西魏太尉。梁瑞年少时沉稳机敏，有品行。北周太祖时，作为功臣的儿子被养在宫中好几年。后来命令诸子与梁瑞一起游玩相处，同事同学，情谊非常融洽。7岁时继承爵位广平郡公，多次加官至仪同三司，食邑500户。不久任本州大中正。魏恭帝时加开府，改封为武隆郡公，拜魏州刺史。 北周闵帝受禅后，征召他为玉帛。不久，出任中州刺史，镇守新安，以防备北齐。齐人来侵犯，梁瑞总是击退他们，皇帝非常赞赏，拜为大将军，晋爵蒋国公，入朝任司会。后来跟随齐王宇文宪在洛阳抵御北齐将领胡律明月，每次作战都有功劳，升任小冢宰。北周武帝时，历任夫州刺史、梁安二州总管，都有良好的政绩，敬畏柱国。隋高祖总揽朝政时，梁瑞代替王谦任益州总管。行军到汉川时，王谦造反，派兵攻打始州，梁瑞无法前进。高祖任命梁瑞为行军元帅，率领行军总管于毅、张威、达西长如、梁生、石孝义的步骑兵20万人征讨。当时王谦派开府李三王等守卫通谷，梁瑞派张威击破他们，俘虏数千人，进军到龙门。王谦的部将赵衍、秦桧率众10万人占据险要扎营，营寨绵延30里。梁瑞命令将士贤梅从小路出发，四面奋力攻击，经过力战击破敌军。蜀人非常震惊，梁瑞乘胜进军。王谦的部将静好守卫剑阁，梁延据守平陵，都因畏惧而来投降。王谦又派高阿那公、达西季等率重兵攻打利州。听说梁瑞将至，达西季分兵据守开原。梁瑞回头对将士们说，这些敌人占据要地，想阻挡我军兵士，我应当出其不意，必定能击败他们。派上开府拓跋宗直奔剑阁，大将军宇文炫前往巴西，大将军赵达率水军进入嘉陵江。梁瑞派张威、王伦、贺若镇、于毅、韩向贵、阿那会等分路攻打达西季，从50道深石击破敌军。达西季逃归王谦。梁瑞进逼成都，王谦命令达西季以伏前守城，自己亲率精兵5万背城列阵。梁瑞攻击他，王谦失利，将要入城，达西季以伏前县城投降，拒绝王谦入城。王谦率部下30骑逃走，新都县令王宝抓住了他。梁瑞在街市上斩了王谦，剑南全部平定，敬畏上柱国，仍任总管，赐物5000段，奴婢1000人，金2000两，银3000两，食邑1000户。梁瑞当时威震西川，彝族、辽族都归附于他，只有南宁的酋帅篡镇仗着地处偏远，不肯归顺。梁瑞上书说，我认为安抚远方，驾驭边远之地，是王者的宏图，移风易俗是国家的常法。南宁州汉代是臧科郡的地方，近代以来分别设置了新谷、云南、建宁、诸提4郡，人口众多，金银宝物富饶，二河出产骏马、明珠，益宁出产盐井、犀角。晋朝太史7年，因为益州地域广阔遥远，分出一部分设置了宁州。到韦梁的南宁州刺史徐文盛被湘东王征召前往荆州，当时东部华夏地区还有阻碍，无暇顾及远方。当地土著居民篡赞于是窃据了一方，朝廷摇授他刺史官职。他的儿子篡镇继承至今，但篡镇在臣子礼节上多有欠缺，不进贡赋税，每年奉献的不过数10匹马。那个地方距离益州路程只有1000里，朱提的北境就与荣州接界。听说那里的人们苦于他的苛政，渴望接受皇上的教化。我认为大丞相辅佐圣朝，安定天下，功盖古今，将流传万代，开拓疆土，使远方归服，现在正是时机。希望趁着平定蜀地的军队不必重新兴师动众，在镇压辽族完毕之后，就请求掠取平定南宁。从卢、戎以来，军队粮食需要供应，过了这些地方就在蛮夷那里征税，以供兵马所用。那些宁州、诸提、云南、西窜都设置总管州镇，计算那里归顺的蛮族的租税，足以供应城防的粮食储备，一方面用以整肃蛮夷，另一方面有益于军国。现在仅详细开列南宁州的郡县以及有关事项如令文。有大都都督神境从前曾出使那里，完全熟悉情况，现在一并送往。奏书没有答复，又上奏说，我认为安抚远方能使近处安定，这在前代经典中有着记载。开拓疆土是王者的事物。南宁州汉代是臧科郡，那里土地肥沃， 大多是汉人，既有丰富的宝物，又出产名马。现在如果前往攻取，仍然设置州郡，一方面可以远扬威名，另一方面对军国有益。那个地方与胶州、广州相接，路程并不遥远。汉代开辟此地，本来是为了征讨南越的计策，征伐陈国的时候又是一个机会，以此考虑，决定认为必须攻取。高祖甚为采纳，但因为天下刚刚平定，恐怕民心不安，所以没有答应。后来终于派遣使万岁讨伐平定了那里，都是采用了梁瑞的计策。梁瑞威言语人会兼而有之，百姓和彝族都心悦诚服，声望越来越高，高祖暗中忌惮他。薛道衡在蜀地随军，于是进入梁瑞的府地参加宴会，劝梁瑞说天下的期望已经归于隋朝，秘密让他劝进，高祖非常高兴。等到高祖受禅即位，对梁瑞的待遇更加优厚。梁瑞又呈上平定陈国的策略，皇上认为很好，下诏说您的阴风震动天下，妙算纵横驰骋，扫清江南的景象宛然可见。我反复阅读，十分欣喜。您既然有上等才能，如果掌管军务，一举大定，固然毫无疑问。但朕刚刚君临天下，政教尚未融洽，恐怕先穷兵黩武，不算尽善。过去公孙述、韦骁是汉朝的贼子，光武帝与他们通和，称他们为皇帝。魏佗对于汉高祖起初还不称臣，孙浩答复晋文王，书信中还用白字，有的不久就归顺臣服，有的立即灭亡。王者气量宏大，道义在于尊师养晦，虽然陈国来朝，但未尽藩臣之节，按照您的雄才大略，确实应当问罪，但我还想暂缓诸罚，应当知道这个意思。淮海尚未灭亡，必定要兴师动众，如果任命您永久袭任，终究会委屈您，想您以身许国，不必再推辞了。梁瑞于是停止了。梁瑞当时看到突厥正强大，恐怕成为边患，又陈述了十多项镇守的策略，上书奏报说我认为戎狄为患由来已久了，防御遏制的方法自古就困难，所以周朝没有上策，汉朝只得到下策，因为他们忽然来忽然去，像云一样聚集，像雾一样消散，强大时就肆意侵犯边塞，弱小时又不能完全铲除的缘故。现在皇朝刚刚兴起，天下安宁统一，只有突厥这个种族还在边境作梗，这就是我废寝忘食日夜思考的原因。从前匈奴未平定，霍去病推辞宅地，先灵还未降服，赵充国自我弹劾，我的才能不如古代英烈，但志向追慕前代志士。仅详细开列安置北方边境城镇烽火台以及人马粮食储备战守事项如令文，仅一并绘图呈上，恳请裁夺阅览。皇上赞叹了很久，用厚意答复他。梁瑞当时自认为是北周的旧臣，长久担任重要镇守职务，内心不安，屡次请求入朝，于是被征召回京师。等到引荐时，皇上为他起身，命梁瑞上殿握手，极尽欢心。梁瑞退下后对亲信说，功成身退，现在是时候了，于是称病在家，闭门自守，不结交当代权贵。皇上赐给他板鱼，每当朝见时一定命令三位抬着板鱼上殿。梁瑞在当初平定王谦的时候自认为威名太盛，恐怕被当时人所忌惮，于是大量接受金银贿赂来玷污自己，因此功劳不多不真实，到朝堂申诉委屈的前后有上百人。皇上命令有关部门查办此事，主管的人多被治罪。梁瑞惶恐，上表陈谢，请求将自己交付大理寺。皇上安慰小玉后送他回去。开皇十五年，跟随皇上到洛阳去世，时年65岁，谥号为襄。儿子梁阳继承爵位，历任松州、徐州刺史，武奔郎江。大业六年，下诏追改封梁瑞为代公，命梁阳袭爵。使臣说李牧、梁瑞都是北周的功臣，高祖帝王之夜初见时都受到心腹之托，所以李牧首先登上太师之位，梁瑞最终受到特殊恩宠，观察他们见机行事，也算是民众中的先觉者。但是比照魏朝的贞烈之士，有愧于王陵，相比近世的忠臣，终有愧于徐广。李牧的子孙特别兴盛，乘坐朱轮华鼓的 有数十人被当时所忌，祸难很快到来，得到富贵不是通过正道，能不警戒吗？